亲爱的天父，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仰望你的恩典。你因着你的恩典拯救了我们，你也因着你的恩典继续的来看护，来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真可以说我们是蒙了大福的人。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来感恩，为你的拯救而感恩，为你每天的带领来感恩，为你的看护和保守来感恩。我们求你来看顾我们接下来这一点的时间，愿意你借着你圣经的话语，借着你的孩子的口，让我们真实看到你是那一位何等的信实守约是慈爱的神，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归给你，让我们的眼目单单的来注目你。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过去的一两周的时间内，有不止一两个弟兄姐妹问我，路德记第三章你怎么讲？刚才阿笨问我要不要读，我想我还是要读，读了之后至少你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其实你看了路德记的第三章，你会不会里边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怎么搞的？这些人在干什么？有没有一个老婆婆让着自己的儿媳妇深更半夜去找一个老男人，还要把被子掀开然后躺在那里？这件事情要发生在我们今天，一定要上热搜，或者还有什么更著名的榜，或者你各种朋友圈。但是问题是，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今天，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3000年前的以色列。所以你要真正的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当时这件事情到底在做些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得回到3000年前，回到以色列的那个时代，然后我们去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就注意了，我们要做时光穿梭机，我们要穿越到3000年前。在第二章的时候，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大麦是不是已经收完了？大麦已经收完了。大麦收完了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把大麦跟外边的皮要把它剥开。所以当时呢，会找一块非常平又非常硬的一块地，然后用石头那个滚子在上面一滚，滚完之后呢，大麦的仁和大麦的那个皮呢就分开，那皮就是糠。但是它还混在一起，那还要我就想吃仁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会把它养起来，皮跟糠放在仁跟糠放在一起，养起来之后，因为那个仁是比较重的，糠是比较轻的，所以那个仁就这么掉下来了。那糠怎么样啊？得有风，所以他们要找到有风的，风就这么一吹就走了，所以就分开了。有些人有这样的经历啊，其实我是见过的哈。哦，不是说在见过3000年前，在我的小时候见过他们做，现在可能很少有人做这，很少有人能看见这个事情。而且现在呢，我跟你讲，很少有人能够完完全全体会到当时他们那个人们那种喜乐的心情。你想，当他们辛苦了一年，当他们盼望了一年，尤其是在经过了几个饥荒的年之后，当巴勒斯看到那个麦仁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或者是落下来的时候，这个心情是非常的喜乐，很难用我们的言语能够形容的那种喜乐。所以当一天的辛苦结束了之后，再喝一点小酒，就让他的喜乐怎么样啊，就加倍了。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席勒当中呢，就在那个麦堆的一个角落找到一个地方，他就睡下来了。我相信那一天他一定做了一个美梦，我相信那一天他一定梦见了满地的金灿灿的麦子，或许他梦见了一个麦穗大到抱都抱不过来，可能是正在拿这个绳子把它缠起来，正在最后往回拽的时候，突然之间他惊醒了，不知道为什么。路德记第三章说，到了半夜，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如果你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他在说什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哦，原来路德是在求婚。注意这里有一个词叫婢女，我现在很少用这个词，但是一说这个婢女，大家大概能知道它的意思。其实这个词呢，跟第二章路德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所用的词是完全不一样的词。当时路德跟波阿斯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摩亚女子。”他说：“我是一个摩亚女子，我都不及你的一个使女，比他一个使女还不如。使女是什么呢？那时候用的词叫使女。使女呢是仆人当中地位最低的一个仆人。”可能只是端茶倒水之类的一些非常杂活，做的是杂活，所以使女我都不及你的一个使女。所以那个时候呢，路德对自己是那样介绍的。但是在这里头呢，他用了一个词叫婢女。婢女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婢女是仆人当中比较高的一个身份，比较亲近的一个身份，甚至于在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当中呢，婢女可以成为妻或者是妾。所以路德在这里头呢，其实用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词呢，他在表明他的意图是什么呀？意图是说，我希望你娶我。其实这也是拿俄米把路德打发到波阿斯那里的目的。拿俄米呢想给路德找个丈夫，相中了波阿斯。然后你说，那一段是不是有一点匪夷所思啊？你可能对于那一段圣经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那一段圣经里，拿俄米无非是做一件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呢？拿俄米说：“女儿啊，我要为你找一个安身之所，英文是 rest。”你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一个女人没有丈夫就等于什么呀？就等于没有家。一个没有家的人呢，没有安息，没有保护。所以呢，拿俄米跟路德说我要给你找一个安身之处的时候，不是要找一个房子他可以住。其实那个时候呢，大麦收完之后呢，他们应该有充足的食物，他们可能也有一个地方可以住，但是呢，那个不是家。所以呢，拿俄米呢，要给路德找一个家。家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吃的东西，不是你住的房子，真正重要的呢，是里边的人。其实我们教会其实也一样是，当我们在讲教会的时候，不是在讲这栋楼，我们在讲教会的时候，讲的是讲教会里边的这些人。当我们在讲建立教会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建一栋楼，我们要是建立整个教会里的这些人。所以呢，拿俄米呢要帮路德找个安身之所呢，是要帮他找一个丈夫，一个家，有个丈夫的家。那拿俄米所做的方法呢，你可能觉得，哎，这好像有点勾引的意味呗，是不是啊？哎呦，沐浴换膏换上衣服，然后怎么还好像要蒙起来怎么样子的，有没有？ 但我其实我跟你讲，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不一定这样子呢？我让你想一个场景，或者想你自己的一个场景。请问你有没有那种时候，你满身臭汗，你蓬头垢面，穿着脏脏脏兮兮的衣服去你朋友家做客？你有这种经历吗？或者是说，你今天早晨你来教会之前，有没有注意一下你的仪容？仪表？至少我是注意了一下，所以我换了一件我平时在家里不穿的衣服。其实我家里有件衣服你没见过，张曼是知道的。昨天我还跟他说呢，我说如果教会里要有春节晚会的话，如果需要道具的话，我这件衣服呢，我家里那件衣服，我可以捐出来给拉萨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到。但是呢，我跟你讲的意思是说，我家里穿的是那件衣服，但是我来到这儿呢，是穿这样一件衣服。所以呢，拿俄米让路德所做的一件事情呢，只是说表示对这一次的会面是很重视的，这是一种重视。所以不是说非得是那种勾引的那种那种打扮。其实如果是勾引的话呢，那也还有很多其他的，你要把头发怎么弄一弄啊，你要穿戴上各种其他的东西啊。所以这里其实是很简单的啊，你准备好要去有一个重要的会面，就是这样子。那把衣服换上衣服呢，还有一种可能是说，路德当时穿的是寡妇的衣服，所以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之后呢，是一个表明，因为他去求婚了嘛，表明我现在可以再嫁了，所以呢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原因。所以呢不要想的太多，我们想太多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受这个时代的文化所影响，但是在那个时代呢没有这些。那你说了，哎，可是这还有一个细节，为什么要掀开脚上的被然后还躺在那里呢？其实这个呢也可以是一个求婚的一个表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边你就看到了，从波阿斯的反应看，你就可以看到了，波阿斯明白他在做什么。波阿斯怎么反应呢？女人啊，愿耶和华，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看到波阿斯的反应吗？波阿斯的反应没有说，你这个人好不正经啊，你来勾引我，我可是正人君子啊，你给我出去，有没有？没有这样子。波阿斯也没有反应，哎呦，这是送上门来的，这个责任可不在我啊。没有，波阿斯在这里是什么呀？给他一个祝福。所以波阿斯很明显知道路德在做什么事情，对不对？祝福，愿耶和华，愿你蒙耶和华赐福。然后接着讲，他说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哎，这句话就有点有意思了。为什么波阿斯要这么说呢？说你幕后的恩，其实这个恩不是说你幕后要得的恩呐、啊，是你，他是指路德现在所施的恩典，比他之前所施的恩典更大。明明是路德来找波阿斯要求婚的，怎么变成路德是一个施恩的人了？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要想明白这句话呢，我们就得明，要先看一下路德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情。首先看路德有没有遵照拿俄米的吩咐去做。路德有没有照拿俄米所吩咐的去做啊？有人点头，连一个摇头都没有吗？其实是 yes and no， 是和不是，有一部分是遵照了，有部分没有遵照。拿俄米的指示是什么呢？拿俄米的指示说，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行的事。他路德干嘛呀？掀开被躺在那儿，然后就等着了，波阿斯就会告诉他做什么了。我真可以躺在这儿是吗？路德的行动是什么？路德躺在那儿了，有没有等波阿斯告诉他什么？有没有？有没有在那等啊？ 得跟波阿斯说了一系列的话，有没有？难道你没有告诉他要你要说这些话？那是路德自己说的，所以路德所做的呢，已经超过了拿俄米当时给他的一个计划。那路德所要的呢，也超过了拿俄米的计划。拿俄米让他干什么呀？要给他找一个丈夫，使他能够有一个家，一个安息的地方，一个保护的地方。但是路德呢，有没有去那儿找一个丈夫？哎，也去了。但是呢，你要看到，哎，他所要求的超过了一个要丈夫的请求。因为如果路德想要有一个丈夫的话，波阿斯怎么说的？少年人或贫或富，你都没有跟随。什么意思呢？路德是一个自由的人，路德不受律法的限制，他可以去找一个少年人，找一个年轻人，找一个有钱的人就去嫁了。这波阿斯，从波阿斯的话怎么的，他要找一个丈夫，他不需要找波阿斯啊。你说，哎，波阿斯 有很多粮食啊，但是你要听到波阿斯所讲的，少年人无论贫富，少年人也有富的，而且按照路德当时的那种名声，圣经里对他的一个评价，我相信追求他的人应该不少。如果叫你选，你会选一个老财主还是一个高富帅？如果你自由的选择的话，请问你选哪一个？你嫁给一个老财主，不知道几年之后你可能又得造这样的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按照路德自己自由的选择的话，他要找一个年轻的有钱的，但是显然路德没有这么做。所以路德他所要的不简单的是要找个丈夫，路德所要的是什么呢？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你要注意啊，路德在这里又用了一个不一样的词，他所用的词跟拿俄米用的词是不一样的。拿俄米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亲族叫 relative， 至近的亲属是 kinsman redeemer，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亲族任何一个亲戚都可以是你的亲族。拿俄米觉得可能，哎呀，因为他们是亲戚，所以找他可能会容易点，而且这个人很好嘛，多好的一个人啊，所以可以帮路德找一个安身之所，是一个亲戚。但是呢，拿路德所说的呢 ，kinsman redeemer， 或者至近的亲属，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下周啊，下周一定要来啊。这样的话，你看到了第四章至近的亲属做什么？至近的亲属不光要把路德娶过来，把那个地买下来，生的孩子呢还不归自己。到第四章你要看到，整个这件事情最终的一个受益者是谁？拿俄米。最后下一次你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拿俄米从中受益了。路德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受律法约束的人，他完完全全可以去找一个高富帅来解决他的一生的问题。但是呢，他却牺牲了自己，他所做这件事情所要成全的呢是拿俄米。后边拿俄米你就会看到了，从前他抱怨说我两手空空，两手空空，但到第四章你就会看到他两手满满。拿俄米成了一个最终受益的人。波阿斯呢，显然也知道路德在要什么，所以波阿斯呢没有说我会娶你的。你要看到这里的词啊，波阿斯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又这个词又出来 redeemer， 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找他若尽亲属的本分，就是他若赎就由他赎吧，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赎你只管躺到天亮。这里没有一个词说 我娶你。这里的词都是说我赎，所以波阿斯知道路德在问什么，波阿斯也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你看到了吗？路德记不是在讲一个爱情故事，不是在讲路德和波阿斯之间的爱情故事，甚至也不是在处理婆媳关系。路德记呢，在讲恩慈，在讲路德和波阿斯的恩慈。恩慈呢，是指到牺牲自己，放下自己的利益，为了别人的好处。其实路德和波阿斯都是这样的人，放下自己的利益，为了别人的好处。就是路德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他先前的恩是什么呀？先前的恩就是他跟随拿阿米，一定要跟随拿阿米。第一章其实有了，拿阿米对他的评价也是说，你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是路德跟随拿阿米来到伯利恒。第二章呢，路德自己亲手做工来提来供拿阿米所需用的。然后呢，到这个幕后的人只是伯阿斯，只到现在的恩典。现在的恩典是什么呀？他牺牲自己的那种幸福，完完全全为了拿阿米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波阿斯对他说，你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其实波阿斯自己怎么样啊？其实这句话对波阿斯也是适用的。为什么呢？波阿斯在之前有没有彰显出他的恩呢？当路德来拾取麦穗的时候，波阿斯怎么对待他？说从捆里的抽出来，还留点给他，有没有？然后呢，仆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路德过来，我们一起来吃，让他去随便喝水，有没有？对他的恩典是很大的。但是幕后这个恩呢，波阿斯的损失不只是几个麦穗而已了。他把路德娶下来生的孩子，那个孩子要继承这些地，他花钱买的地，最后那个孩子去继承。所以波阿斯也是一个恩慈的一个榜样，两个人其实都是在整个路德记当中彰显的是一个恩慈。其实恩慈是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词很难用一个中文词或者是一个英文词来表达，所以必须得用一系列的描述。哎，我还特别查了一下这个词怎么发音的，我不太会。但是有人那个教发音，就是说叫什么 hesed， 然后呢，甚至于说我就不让大家来重复了。他让大家重复的时候说，你这个词什么时候你能够说的比较标准呢？就是说坐在你前面的人的脖子能够感到你的唾沫星子。 hesed， 你那个词就说的准确了。但是不管你怎么来读这个词，它的这个意思，它是指超越责任的善良、怜悯、爱、同情、恩典、忠诚、恩慈。它发源于已有的关系，是一个已有的关系。接受者呢有迫切的需要，这是施行者的自由行为，道德上责任，不是法律责任。你看到律法，那个路德没有在履行律法，其实波阿斯也没有在履行律法，这里没有在履行律法。具有超常的怜悯或慷慨的成分，是一种超越责任的行为。英文有一个词叫 above and beyond， 是超过的，超过通常的。为了别人的好处，而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付出。这种恩慈通常发生在家庭或者宗族的环境当中。这是在人际的关系当中，人际的关系当中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里边。但是这个词在圣经里头用的最多的时候呢，是指到上帝的恩慈。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共出现了245次，你知道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其中三分之二是指到上帝的恩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在出埃及34章，当摩西 应该是说耶和华神要摩西去把他的十诫交给以色列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摩西气愤把石板摔了，然后他要上山要再做石板的时候，摩西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跟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神说：“没有人见到我的面能活的。”你就知道了，摩西问这个问题，其实胆子是蛮大的。在神的面前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然后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所以呢，我要从你面前经过，你要把你遮蔽，等我过去的时候，你看我的背影，不能看我的前面。”所以有首歌特别好，以后有机会可以看，就是，他用他的圣手把我遮蔽，就他隐藏我在磐石穴中，这名歌名应该这样，他隐藏在我磐石穴中，就是彰显示了神这一个恩典。那这里头呢，耶和华在自己在宣告他是谁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在他面，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Hesed 和诚实，这就是。神有一个丰盛的慈爱，在整个的圣经当中，你要不断的看到这个词的重复的出现，再让我们看到神丰盛的慈爱。其实，在路德记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丰盛的慈爱，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可以从这里头看到神的救赎。当一个救赎要完成呢，至少有四方面要满足：一个是说需要是一个至近的亲属；第二呢要有能力；第三呢要有意愿；第四呢要有行动。波阿斯是谁呀？是路德的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有没有能力？显然他是有能力的，他可以来赎路德，他可以买那块地。他有没有这个意愿？他当然有这个意愿。跟第四章比，第四章就有一个没有意愿的人。那到第四章，我们一看到什么呀？波阿斯就有行动了。所以波阿斯在这里的一个救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神给人救赎的一个形象。我们坐在这里的，我们都是蒙了救赎的人，蒙了谁的救赎呢？蒙了神的救赎。神差派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成为我们人的样子，所以呢，成了我们的一个至近的亲属。他有没有能力啊？有没有能力替我们的罪付上代价啊？他有这个能力。不光有能力，他愿意吗？他当然愿意。这圣经里讲，耶稣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不是别人夺去的，是他自己舍的，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意愿。”他有没有行动呢？当然有行动，最后他自己上到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在路德记当中，波阿斯的这种救赎的形象，要提醒我们，其实是说，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赎我们的这一个形象，在这个救赎当中呢，彰显了神的慈爱。第二个神的慈爱的彰显呢，是保护。当路德找波阿斯的时候，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的时候呢，那个衣襟，他所用的一个词呢，是翅膀。而且在第二章当中呢，第二章当中，波阿斯给路德祝福的时候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投靠在谁的翅膀下？神的翅膀下，这两个翅膀是同样一个词，所以很有意思。其实神是借着波阿斯来成就了波阿斯对路德的祝福。你要仔细想一下这件事情啊，神要祝福人，但是神是通过波阿斯来成就了这样一个祝福。当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翅膀下边的时候，他得到了安息和保护。当人来到神的翅膀下边呢，也同样可以得到安息和保护。 我们在人的翅膀的下边得到的安息保护可能还是有缺陷的，但是在神的翅膀下的安息和保护怎么样？那个是稳妥的。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有这样一节经文，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生了孩子的妈妈会忘记她的孩子吗？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她走到一个极端的情形，说既或有人忘记，神说我不忘记你。你知道吗？你所投靠的这个翅膀是这样一个牢靠稳固 never fail 的，不会失败的这样一个翅膀，几乎有人忘记你，神不会忘记你。其实你在路德记当中，尤其是从拿俄米当时他的一个反应，他说哎呀，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我空两手空空的回来的时候，当我们人在一个苦难的情景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的会问神你在哪里，神你还管我吗？是路德记所发生的一个情景当中呢，是在四世纪应该是在四世纪，在那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当中，几周前刘青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讲到了，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路德记的开头呢也是一个黑暗，在这个黑暗当中呢，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神你在哪里，神你还管我吗？但其实在路德记当中，虽然没有看到神直接的做什么，但是呢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神的手一直在那里。怎么说呢？从第二章路德记就去了，然后有个什么词啊，他恰巧就到了布阿斯的那块田里头了。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布阿斯到了城门口坐在那里，怎么样啊？恰巧布阿斯说呢，至今的亲属已经过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三章当中没有恰巧这个词，但是呢其实你仔细读他那个字里行间的话，你应该能够看到这个词在那里。布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其实是什么呀？恰巧就睡在麦堆的旁边。中文麦堆旁边看不太出来，但是你要看英文的话， at the far end of the grain pile，一个麦堆来个非常远端的一个边边上，这件事情很重要，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在一个远的一个边边，是在我们中间这块睡的话，今天路德记这事情能发生吗？第三章第八节，到了半夜，恰巧那人忽然惊醒。你看英文 NIV， something startled the man， 没说是什么，那里就说了一个 something 让布阿斯惊醒了。 那是惊醒啊，不是自然的就哎呀睡饱了我醒来的，是个惊醒。你知道布阿斯喝了酒的，喝了酒的人都知道你睡过以后会怎么样啊，不太容易醒的。所以 something， 如果你要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呢，你应该知道那个 something 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睡觉睡得特别死的一个人，常常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张曼跟我说昨天晚上下雨打雷好大声啊，我跟他说有吗？我从来听不到的。 当我们还小的时候，张曼说孩子昨天晚上哭的声音很大。我说我听不着。有一次，非常有意思。张曼醒过来，然后看见孩子在那个床上哭。然后呢，她看见我坐在床上，手拍着我的脚，然后就在那，哦，就在那哄孩子，孩子在那哭呢，我在这拍着我的脚。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说：“你昨天晚上你就在拍着你的脚啊。”我说：“我一点都不记得。”所以你就知道了，我其实是睡觉非常沉的一个人。所以，如果我在睡觉当中突然惊醒，那肯定是 something。2017年的一个夏天，早晨4点钟的时候，大概4点钟，其实应该是一个人睡觉睡得最沉的时候，是最不容易醒的时候。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做梦，但是我惊醒了。醒来之后，我就赶快去摸墙上的那个开关，要开灯。摸了半天，我才意识到我摸的墙是错的，因为开关是在那儿，我就在这摸这边的墙。然后忽然发现不对，我就去那边，我把开关打开，然后就看张曼。他的一只手是这样伸着的，他的眼睛是睁得很大的，他在张着嘴，他在喘着气，他好像要说话，但是说不出来。然后我就拍拍他，然后我就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反应，他还是这样动作，眼睛睁得很大。后来我就叫了救护车。我不知道那一天如果我没有惊醒的话，他是不是会有生命危险？我不确定。但是医生说他那种情形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因为他胃里的液体如果流出来的话，他自己是不能动的，所以他可能有窒息的危险，是有这样子。所以我不确定我没有醒过来的时候，他会不会一定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确定的，什么事情是确定呢？我知道靠着我自己，我肯定醒不过来的。有一件事情我是确定的，那一天 something 让我惊醒过来。以前我看过一本书的名字，那本书的内容我没有看，那本书的内容。我又忘了为什么没有机会看，但是内容没有看，但是那个名字，所以我不知道它内容会怎么样啊，但那个名字我会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名字，有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个名字叫《上帝值夜班》，你知道吗？每天晚上，当我们躺在那儿睡觉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没有睡觉，还有很多人在值夜班。还有很多人在保护着我们的安全，是让我们可以安睡。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光有那些人在值夜班在保护着我们，我们还有一位上帝，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他没有睡觉，他还在保护我们。圣经里有一句话。诗篇121篇4节，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其实保护你我的，他不打盹，
也不睡觉。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过去、将来或者现在，你正在经历什么？你或许像路德、拿米那样子，彷徨无助，不知道你的将来的道路在哪里，软弱无助。或者是说你还是飘无定所，你也不知道你的安息之处到底在哪里。我不晓得你的境况是什么样，或者你现在很好，你将来的境况是什么样。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境况，我盼望你能够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当我们投靠在这个神的翅膀之下，你可以享受那世人所不能享受的安息。你知道吗？神已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圣经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有的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在路德记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路德，我们可以学习波阿斯，我们可以学习他们那种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利益、牺牲自己的自由，完全是为了别人的好处，那样的一个恩赐，完全要向他们来学习这样子。但是这个恩赐最终极的榜样是谁呀？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为了我们的好处舍下他自己的自由，他的恩慈就在这个地方向我们显明。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投靠在他的翅膀之下，我们能够不享受保护，我们能够不享受安息吗？那波阿斯对路德说，你不要害怕，凡你所说的我都会照着去行。所以我也照着他所讲的那句话跟弟兄姐妹说，你不要害怕，你只要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你就必得安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除了向你感恩，就是向你感恩。我们真的是说不出别样的话语来，因为神，你是那样的恩待我们。你不是照着我们本来的面目，按照我们本来的面目，没有什么可怜的地方，没有什么可被恩待的地方，我们不值得 nothing。 但是神已经爱我们，你以你的恩慈来待我们，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不光是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如今还继续的来保守，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那里真是可以得享安息。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在你那里所享的安息还不足将来我们在你那里所享受的安息的一点点。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那样一个美好的盼望，让我们将来能够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永远与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那永远的安息。我们谢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